手呢，分为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啊。那总共有20个。我们先看小随烦恼10个啊。第一个忿，云何忿？为依现前不饶意事，心忿为心，人与报恶，执持鞭杖手亦为业。这个是烦恼，它主要是跟嗔有关系啊。那当然它有一个所缘境，那这个所缘境就是不饶，也就是说，你对你来讲，你认为没有什么利益啊，乃至有损害，那你就会气愤这样。那气愤进一步就，这边好像比较注重生业，就是。比如说跟人家打架啦，或者是拿鞭子啦、这个木棒啦啊，互相对抗。随烦恼是依根本烦恼而起啊，也可以叫做小烦恼啊。它分3类啊，就是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随烦恼就是可以，就是它自己有自己的体性；另外一种就是说它是其他烦恼。这个综合的出来的。这个、譬如说这个木头桌子它有木头，那譬如说也有一些其他的塑胶类这样那塑胶有塑胶的体现，那木头有木头的体现。那所以这个桌子其实没有自己另外的体现，它只是木头跟塑胶结合出来的一个法。有点像这样。那如果没有自己个别的体现的话，在20个随烦恼当中有13个啊，13个就愤恨恼害疾，它是跟嗔有关系啊。那富狂惨跟贪跟痴有关系，这2个啊，就和合假名的，骄谦跟贪有关系。放逸的话就是懈怠、贪嗔痴啊，这4法啊合合的。那思念的话就是念心手跟痴心手啊合合。那不正知就是慧心手跟痴心手，痴的话就无明了啊。所以这13个啊，就是它没有自己特殊的体性，它只是说其他法综合的一个心理作用这样。就是我们。以它特殊的作用给它再另外安立一个名称啊。那有自己特性的就是除了13个啊，20个减13嘛，就7个啊，就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昏沉调举、散乱啊。这个主要就是护法论师的主张了 啊。当然论师一般讲说有10大论师，比如说安慰论师，可能他的看法就有点不一样。那我们这一部论是安慰论师的论嘛，所以也许跟护法论师有点不同。我们可以对照了。那为什么分为小中大呢？就是以3义来区别。第一个就是自列具体，就是说自列具体是说一个法升起，那其他法就会升起啊，这个叫同类的，它会同时升起啊。骗不善心，就是说只要是恶性的法，那这个一定是有啊，就是无常跟无愧。第二个骗诸染心，就是包括有富无记心啊。所以如果这3个都有的话，那就是大随烦恼。小随烦恼的话，就是说这3个都没有，就是说他小随烦恼只要一个，那就没有，比如有贪就没有嗔，所以他形象就是非常粗显猛烈，那各自为主，那不会互相同时生了啊，那他只有在不善心上个别而起，所以他是。不善心，可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不善心都有。比如说嗔心，那就没有贪啊；就比如说嗔心起，那就没有嗔啊，没有骄啊。 因为这两个是贪心手，所以这三个意义它都没有，那就是十个愤恨负恼极谦狂缠骄害啊，这个小水烦恼。中水烦恼呢，就是有第二意，只要不善心它就有，而且它自类聚起，只要有无常就有无愧，可是它没有骗有护无记性啊，所以叫中水烦恼。大水烦恼都有啊，这三意都有，所以它范围最大啊，就是分成乃至不正直啊。那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分啊，分是依嗔恚而起，意思是说它是嗔恚，只是说在它的特别形象，我们给它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啊，就是分啊。以现前不饶意识心分为性，它分的体性就是依现前不饶意识啊，你所对的境不饶意识啊，内心气愤。就是说，譬如说会造成你的痛苦啦，或者是意见跟你不一样啦，等等啊。那不饶意识就别人，譬如说别人当面骂我们、打我们啊，等等，我们觉得他没有利益我们的啊，那我们就会生气。这样，那生气之后会怎么样呢？能与报恶，执持鞭杖手亦为业啊。就是你会想要发泄啊。想要把你内心的气氛发泄，那这个比较有点对外，你发泄出来，那发泄出来就是拿鞭子啦，拿木杖啊，向对方哈施加暴行。你现在的话就是用刀砍啦，用枪射杀了。所以意业哈，我们的身业、口业啊，其实是意业在推动。先有意业，才有生业果因。那这个愤是很冲动的，就是他好像没办法控制了。现在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就是没办法控制。比如说，像台湾有这种现象，你如果开车按喇叭，他就下来要打你，因为他不喜欢给人家按喇叭。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对他来讲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就不合他意，好像你这样触扰他，那这样他就很气愤，就要向对方施加暴行，他有点就很冲动了啊，那跟恨来比的话，他反而力量不是那么强，也许冲动完之后就好了。像小孩子打一打就好，又当好朋友了这样。那恨的话就是他会怀恨在心啊，就云何恨？为愤为先，结怨不舍为信，能与不忍守意为业。就是说你先有愤之后，那可能你这个报复的不够不够，你认为不够，所以你还是怀恨在心，或者是你不敢向外报复，就向内，就是在内。有时候因为他很高大，对不对？你跟他打的话，不是被他打惨了，对不对？所以就内心怀恨啊，就以后想找机会报仇啊，所以这个就会得内伤了。这个恨的话恨储藏太久的话，现在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生理。可能会得什么一些，简单讲就是说你的设法会不太清净。这个当然是依唯识学立场了，依学的话大概也有相似的说法了。我们的心理会影响到生理比如说有听过大德说以前都要喂奶啊。孩子喂奶，生气的时候不能喂奶。生气的奶是有毒的。这个就表示这个心理影响到生理。那设法所以他可以讲的是说，有烦恼升起的设法都比较粗糙的。那奉为先，结怨不舍为信 啊，愤的体现就以愤啊，就是很气愤先发作，完了之后，那因为他可能没有对外报复，那在内心啊，就是缠结这个怨恨，那不舍弃啊，那跟嗔有关系啊。有些人吵架哈、啊，就过了就好了，不记恨，可是有些人就会记恨啊，所以这个愤有点就是。好像哈、哦、稻草烧了就没了，没有什么热量。这个恨的话，就好像木炭，虽然看不到火，可是热量很高。啊，与不仁守一为业，就是他不能忍耐下次的不饶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有恨啊、哦，所以如果下次再遇到的话，他就可能就发作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它越积越强，越积越强，啊，所以这个有恨的话啊，什么时候发作啊，都很难预测了啊。所以有时候每人莫名其妙，我又没有对你什么，你要怎么对我发脾气啊？那是因为你以前很久很久对他对不起他，所以他现在就发脾气了。好，那发脾气一样嘛，就是对方哈、哦、给对方施加这残酷的暴行。我们再先看另外一个，因为另外一个跟这个愤恨有关系，这个叫恼。云头恼为发报恶言，临犯为心，愤恨为先，心其损害，报恶言者为切害粗狂。人与忧苦不安稳住守一为业，又能发生非福为业，起恶名称为业啊。意思先有愤恨啊，恨他一直忍的嘛，那突然间又遇到不饶意境，所以他就爆发出来了，那他的力量可以说比愤恨更强啊，这个我们说他恼啊。他这个有点就是凶狠暴烈了，那好像就毒蛇刺啊，刺就是刺我们这样，所以他这里偏重是比较描述语言的啊。我是觉得这个愤跟恼应该都包括语言跟语业跟声业啊，只是在描述上啊着重点不一样啊，所以这边是比较注重语言上啊，语言讲的啊非常非常狠毒了哈。而且让人家听了就会重伤这样子，好像那个毒蛇啦，就刺到我们这样啊。这个有时候骂起来啊，这个祖先几代都骂啊，真的是祖宗八代啊，可能你比较有习惯性。真的有这口不遮掩的、啊、就是说什么都骂，而且诅咒，这个诅咒、啊、其实很不好，因为你诅咒、啊、就是你一个很强的怨，这个怨、啊、如果对方、啊、对方很有德性，他会反过来，你会实现，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基本上就对自己已经种下不好的种子，啊，所以发报恶言，临犯为心，就是恼的体性是发起一种很粗暴、很狠毒的话，欺负啊、侵犯别人，哦，那跟嗔有关系。报恶言者就是切害、粗狂，这个狂要强悍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是很恶毒啦，那。很强悍，那让人家就觉得无地自容这样，乃至就是说都不讲理了，不讲理。愤恨为先，心起损害啊，就是说已经有愤恨了，遇到不饶意境，所以就起来，那要去损害对方啊，一个心理。 所以它的作用的力量啊，比愤恨更强。而且每一次发作哈、啊，在它就熏习种子，所以就啊，那个种子的潜能就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如理思维把它化解掉，啊，就是不要嗔心，不要留在我们心里。恨的话，比如说你就说要常常说要原谅哈，不管别人是有意无意哈，对我不好，我都原谅他。这样作意，他就没有恨，啊，所以人家即使损害到我们，我们毕竟还比较会忍耐了，啊。他的业用哈，就是能于忧苦不安稳住守一为业，又能发生非福为业，起恶名为业。他有三个了哈，第一个使对方身心忧恼，因为哈。因为你认为他让你忧苦嘛，所以你也要同样的给他反应，啊，就是要报复他，也让他啊身心忧苦，那你才会高兴，啊。其实啊，你自己也忧苦，因为你有烦恼，所以你本身就很忧苦。比如说你恨人家，你就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啊，那你很生气的话，你的血压什么就提高啊，啊。可能就脑充血啊，所以你自己哈，其实本身就受害，啊，所以别人不一定会忧苦哦，啊，如果有修行了，他就不会忧苦，啊，这个好像在四十二章经来讲嘛，就好像你灰尘，啊，就是撒向对方，如果疯的话，反而哈淋到你自己，啊，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嗔，它会引发你的啊。不好的生业、意业啊、语业，再来就是说，人家说哦，这个脾气很坏哈，这个就恶名声就留步，大家都不敢接近你，看到你就赶快躲。比如说，你如果很暴躁的话，这个同修当然都不敢理你，怕被你的台风扫到。那如果就是说比较慈祥的话，人家就很觉得你很和谐啊，就愿意有什么事情愿意跟你商量。好，这个是有相关性的啊，愤、恨、恼。接着我们看这个父啊，
师父，
嗯，
这里他说啊，单单放在心里生气是愤。假使过了，永久不忘是恨，当下发出脾气骂人就叫做恼。可是前面他又说愤是冲动的，如果你不合自己的意，然后心里就愤发起来，就打杀，这个叫做恨，可是好像有点不太合，
没关系了，因为不要对冥想那么执着。都是嗔，跟嗔有关系，都跟嗔有关系，就是一个愤的话，就好像第一次他给你不饶一斤，那你就发脾气，这个叫我们给他叫愤啊，你还怀恨在心叫做恨，那以后又遇到了叫做恼，这样大概这样分就可以。现在我们看这个父啊，云何父，位于过失隐藏为性，为隐藏罪故，他正教诲时不能发怒，是痴之分，能与追悔不安稳住守一为业啊。就是我们有什么过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我们把它隐藏起来啊，这个就负的体性啊。那陈维师人家讲啊，因为论师的看法不一样了，有人说负是痴一分。有人说富啊是贪跟吃啊，这个就是富法论师了啊。那为什么跟贪有关系？就是因为你如果怕被人家知道啊，你就没有名声啦，你就没有力量啦，所以要啊，因为贪的关系，所以你隐藏你的过失。那吃的话，就是说你不知道隐藏的过患， 啊，所以就贪跟痴，就好像哈钓举，啊，他讲钓举是贪分，其实钓举是骗杂染心呢，可是因为贪的关系，啊，让你心哈胡思乱想啊，这样，其实嗔的话也会让你胡思乱想啊，所以不可执着说，钓举就是贪分。在护法论师认为啊，钓举另外有自己的体性啊，所以论师看法不同。以过失隐藏为限，就护的体性是隐藏自己的过失啊。佛法讲受戒持戒，连过一生都没有犯戒啊，不容易做到了，因为我们习气的关系啊。那当然根本戒的话，重戒不能犯，可是轻的戒难免会犯。那佛法制度就犯的话，你就忏悔。就自己去反省啊，忏悔，那忏悔就清净了，这样就好。比如说我对不起某人，我就有机会就向某人忏悔啊。如果对不起大众，向大众忏悔，或者是没机缘的话，就在三宝前忏悔这样。那有些人为什么不忏悔啊？因为好像忏悔难为情啊，就是觉得羞耻，所以不愿意发怒啊。那佛就说你犯戒的时候都不会难为情，忏悔就难为情。就是说你难为情反而让你的这个罪业力量越强。所以不要怕难为情。那其实一般的话都是在三宝前忏悔。因为有时候现在更年忏悔有时候他反而生气。真的有时候要看机缘啊，就看他，因为我们忏悔主要目的就是说能够请他原谅我们啊，并不是说要又让他生气这样。如果要关系好，好像还有一个法不错，就是爱与布施，就是说你有机会送个礼物给他哈，他以后跟你的关系就会好一点。因为他总不能说他送我关系送我东西我还对他生气，那有点不合情理嘛，对不对？跟他生气以后就收不到礼物了嘛，对不对？那你赞美他的话，或者是适当的机会赞扬他的一个功德，那他当然就会关系跟你好一点。那隐藏自己的罪过罪过就没办法除掉啊，就没办法恢复清净，那就好像以前小便嘛，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卫生的厕所啊，那你放久啊，你没有清洗啊，它就很臭这样啊，有意思。如果你把它清洗了，它就没有臭味了。意思是说，我们忏悔之后就清净了，就不会觉得内疚了。这个做错事做错是在佛法，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做错，那你承认你做错，那你忏悔要改过，这样就好了。不要一直说认为我做错事了，一直在那边压抑自己，好像自己这个很对不起别人你这样，你这种心理的话，其实对双方面的没有改善而且只是增加自己的烦恼所以忏悔完就好。那别人原谅不原谅你，那没什么关系，你不要太在意，因为他现在不原谅，以后他会原谅，这辈子不原谅，下辈子有机会会原谅。忏悔这个忏就发露自己的罪过我哪里做错事了讲出来。其实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出家众的一种方式出家众没有说有做错事，他就跟一位比丘讲我今天哪里做错那讲出来请你能够原谅这样其实有时候也没有说对方原谅，因为有时候并不是对不起你，而是因为犯了什么戒心，所以有人就说我讲出来，那我内心就是清净就说不再犯，那我就清净。那我们一般这个悔这个忏其实就是它是梵语那悔的话有点就是悔过 啊，在有中这个华语的意思啊，就回过。那其实在原理上啊，也没有说一定要没有悔过的意思，就是发露你的啊你的过失，那其实本身就是要改过了。隐藏罪故他正教诲时不能发露啊，就是你有罪过隐藏起来，别人教诲你说啊你一定要啊发露了，要忏悔了，那你也不愿意听他的啊劝导啊，也不愿意发露罪过。所以他是痴之分，意思是说他不了解啊，复偿过失罪过啊，他反而会增长啊，增长罪业啊，他不了解，所以就隐覆，那这个就是愚痴啊。那有意啊，就护法论师就认为他是贪痴各一分为体，犯了轻的罪哈、啊，而隐藏就会越来越重啊，因为有时候你也会一直去回忆嘛，你觉得你还有罪业这样子啊，那你回一次他就加重一次啊。那犯了罪业应该发露出来啊，真诚忏悔，忏悔就清净了啊。所以有罪业应该忏悔了啊，忏悔就清净。而且忏悔之后啊，譬如在僧团我忏悔我的罪行，那别人就不能再讲我的罪过，他如果讲的话他就犯戒。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过失，是怕人家好到处宣扬，啊、哦，所以还是不讲好。这个是世间啊，世间话是这样，所以大家也不要随便乱用了。其实，在世间话有时候也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没有什么利益，反而让人家造恶业，因为他到处给你宣扬，就是造恶业。人与追悔不安稳住守一为业，复的作用是追忆懊悔，那身心苦恼不安稳住啊，忧苦啦啊，气恼，那就是身心不安稳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样、啊、那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样、啊、有些人做了坏事啊，没有发露忏悔，有时候会想起来，想起来就懊悔不已，那身心苦恼，所以都会有点忧苦了。那我们忏悔就是放下，就好好做善事就好、啊、那我们以前造了恶业，它因缘果报呈现，你就接受就好了。你也不要期望说不要来不要来。你只有一个方法让他慢一点，就是你善业他没有呈现的因缘，他就不会呈现。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恶业，恶业的话啊，就是可能我们有一点福报，所以他现在没有现前，没有现前，那你要赶快做善业，哦、啊，那就是如理思维，那他就没有因缘现前。不然的话，如果只有一个恶业现前，我看我们都没办法修了。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比如说什么中风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啊、意外啦、啊、等等，说实在的，就很难很难，就是在修学佛法。所以我们就是要啊，就是如理思维、忏悔啊，祈求三宝加倍。三宝加倍有点就是说化解你一些不好的意。当然，我们看这个急，这个急哈、哦、跟嗔有关系。可是有时候一般你会觉得好像它跟贪有关系。我们来看哦，云何急？位于他胜事，心度为性，为名利故，与他胜事不堪忍耐，妒忌心生，自助忧苦，所依为业。他胜势的话，就是反正他种种优点、哦、都比你好了、哦、啊，比如说他的面貌好，事业好，健康好、哦、那个学问好，那你一想到的话，你就没办法忍受。 因为你认为他应该是你的，因为他障碍你，本来这些圣事都应该是你的，可是哈，因为他障碍你，所以他拿去了这样。而且是同行的，就很容易嫉妒。与他圣事心度为信哈，记的体现是对他人优胜的事哈，比如有福报啦、名誉好啦、哦、相貌庄严等等，就产生嫉妒。嫉妒是称一分啊，称一分。意思说，譬如说男女啊，男女这个恋爱啊，出去散步，如果男的看其他的女的，那个女的就会产生嫉妒。为什么呢？因为你应该看我，你不应该看他，所以他生气，这个叫嫉妒。或者是说，本来他要得到这些盛世，啊，别人障碍，他会起嗔，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起嗔之后，那看到别人比你好，那你又会产生嫉妒，所以这个他其实只是嗔哈。在某个情况下给他安立不同的名称了，就是称针对在没办法忍耐别人 的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给他叫做称，叫做嫉，叫做嫉妒的嫉。那我们要怎么对治？我们对别人优胜的功德，譬如说财富啊、学问等等啊，或者是修行人啊，我们要升起随喜心，意思是说有因有缘有果，他今天会有那么好的果报，都是有好的因缘，哦，我们要起随喜，乃至进一步要效法哦，他为什么能够这样？那我们也希望都有结果嘛，那我们应该是效法他的一些善行，啊、哦，来随喜，以后啊，乃至我们会这些财富啊什么会比他更好。也不是说比较心理，意思是说我们好好做的话，我们以后也会得到这些优胜的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嫉妒。尤其是譬如说，发菩提心要度众生，你更不应该嫉妒别人，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让对方、让一切众生成佛嘛。对啊，他稍微得到一点名利，你就嫉妒，那怎么叫做愿力一切众生成佛？你愿意一切众生成佛的话，是福德智慧圆满的，所以他有功德，那更好哦，表示他快成佛了，所以你念欢喜。这个要随喜了啊，就别人有什么圣事，你跟他产生喜悦，那本身你也有功德。有些人就是容易嫉妒，那乃至别人做好事他也嫉妒，哦，他做得比我好，哦，那就很嫉妒这样。因为他做得比你好，那他就会被人家赞扬，那你就觉得哎，都没有赞扬我，如果他做不好，他别人就会赞扬我，就表示说你的一些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失去，因为他而你失去，所以你产生嗔心啊。这个有点是变形的嗔心嫉妒。那为名利故，与他盛世不堪忍耐啊，妒忌心生。那为什么要忌呢？不外乎就为名为利了啊，这个名利是主要的了啊，就是主要我们想要得到的。那别人优胜，那没办法忍耐别人的荣耀，就不耐他荣啊，那就生起嫉妒。现在好像比较不会了，因为现在都是比较多方面发展，就是说你有你的长处，那我有这方面的长处这样。可是这样好像也没有不会产生一种心慕心，就是你好你的，我好我的，我也不会羡慕你，那也不会好像特别尊敬你。自助忧苦，守一为业。这个己，因为他嗔哈，跟嗔心有关，所以嗔心的话，其实他哈内心很气愤的，因为心哈就是 因为烦恼就是会扰乱，让你的身心不安不寂静，所以你的身心就没办法安稳，忧苦。比如说人家有荣耀，人家在那边欢喜，你在那边苦，何必呢？我觉得对不对？不会说因为你忧苦，人家就财富就减少啦，名誉就减少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报，你如果要报复的话，很简单，你财富比他好，学问比他好，以后他就会产生嫉妒了。可是这种心理就不一样，这个叫激，就是好像激发你啊，因为别人这样来激发你的奋斗的心，这个才是比较正面。再来我们看铅，银河铅为湿相为心令为性，为与财等生令习故，不能会湿，如是为铅。心片执着力养重聚，是贪之分。与无厌足所依为业，无厌足者由铅令故，非所用物，由恒积聚。这个贪就是染着嘛，就是说染着这些东西啊，希望都能够永远永远拥有啊。这个是贪，那铅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就是你得到了那保护啊，那不愿意啊布施出去啊，不管是财务啦、知识、学问啦等等。所以相对就是财施法施嘛。好。所以它跟布施相违，因为施的话就是愿意把东西跟人家分享，所以布施可以对治悭贪。那悭的话就是念心吝啬，吝啬的话意思说自己拥有的东西不愿意布施给别人，即使自己很多也不愿意。所以悭的体性就跟布施相违，那贪恋自己的财务学问等舍不得布施别人，或不愿教导别人。譬如说，为什么学问不愿意教导？因为有时候你教给他，他以后比你好啊，所以我们不是以前都要留一手嘛，对不对？所以要传承嘛，结果到最后都断掉。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技能，什么都断掉，因为没有传出去。与财等生吝习故，不能会施，如是为铅啊。对于自己的财务学问等，因为生心吝习，所以不愿会施别人，这个叫铅。布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嘛啊。那铅的话就是有财不愿意布施，有法不愿意布施啊。心偏执着力养重聚，是贪之分啊，因为他就是染着自己的一些名利啊，或者是带给名利的一些资具啊，要全部都染着，要不愿意布施出去，所以它跟贪有关系。什么叫做利养啊？利养就是经济方面的好处，那它可以滋养维持我们的生命，所以叫利养啊。那什么叫重聚呢？就是帮助我们得到利养的啊。他举一个例，比如说我们要吃食物，那你要料理食物，要有这些什么锅子啦，种种器具啦，所以那些锅子器具就叫做重具，那你吃到食物叫利养，就是种种享受啦。那无厌足所依为业，就是说没有满足，越多越好。这个贪贪好像就无底洞了，所以越有钱了，他认为自己越没钱。就他不会觉得说我已经够了，他会觉得我还是不够，我要当世界第一富翁，所以叫无厌足，不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执着嘛，所以他得就希望得越多嘛那所以叫少欲知足。你如果没有太多贪求，你就富足了，因为你觉得够了 不厌足者由牵令故，非所用物啊，由恒积聚。就是说贪着财物啦，所以不满足人，那就是越贪越多啊。即使他一个人，譬如说他穿吃的啦、穿的啦，或者是住的，不需要那么多，可是他就是积聚很多，都没有用，放在那边。像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有财富的话，就会积聚很多东西啊，比如衣服啦、啊、皮包啦、鞋子啦等等啊。那有些人因为牵令啊，有福报，自己也舍不得受用，因为牵的关系啊，他自己即使有，他也不受用啊。比如说很有钱，他吃的跟乞丐差不多啊，就这样。那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啊，所以这个说实在是没很说他有福报，其实没有福报，他就说有使用的权，可是他没有自己去享用，啊，这个可以分三类的哈，一个就是自己有需要，啊，愿意布施别人，啊，这个就是比较了不起了。一个自己需要，因为我需要嘛，我有限，我不布施别人，这个是一般正常的，啊，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太多的责备啊。第三种自己不需要啊，布施别人啊，这个也很了不起，哦，不是哦，这个比较差一点了啊，哦。比如说自己的不要的东西又拿出去。可是还有布施了啊，还有布施心。那第四个不需要不布施呗啊，这个就是悭贪、嗯。我们有福报啊，一般就是说有福报就是习福，还要种就是修福，就是你有福报还要修福，那你的福报才会啊持续下去。如果你习福享受福不修福，那你完了。而且啊，你如果不修福业啊，你没办法享受福报。嗯，即使你有很多钱，可是他生病啊，躺在那边啊，所以这个福业其实啊，福业会得福报，同样福业会让你受用这个福报。没有福业的话啊，说实在也没办法受用福报。再来我们看这个狂哈，狂的话就是为矫妄与他，与诈现不实功德为信，是贪之分，能与邪面所依为业啊。这个矫的话其实有点欺骗的意思啊。那安慰论师认为是贪呢，可是成为师论他认为是贪跟嗔跟痴啊，贪跟痴，意思是说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欺骗的过患，他欺骗的目的是要得到名利，这个是贪；不知道过患就是痴啊。所以是贪痴一分为体啊。好，我们看了这个角的意思，有点就是欺骗了啊。就是虚妄，要骗别人啊，诈现不实。他主要是欺骗啊，很多嘛妄语。可是他主要就是说不真实的功德，啊，那欺骗别人，那表现出哈，这个功德，其实他没有功德。那为什么要表现这些功德？因为啊，会受人家尊敬啊，啊，会受人家供养这样啊。所以主要也是为了得到名利啊。所以他的体现就是对于别人啊矫妄啊装腔作势啊虚伪表现有特殊功德的样子，没有一点功德啊，其实他没有功德。这个主要是因为贪着名利，所以是属于贪执啊，贪的一分。可是护法论师主张啊是贪痴都有啊，比如说没有学问专程啊学者的样子啊，没有财物还要装阔啊。就譬如说去租个什么好的车，啊，结果去贷款这样的， 那出家人没有持戒，没有修定功德，就装啊，装戒师啊，装禅师这样啊。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就是自己有多少才能，就是真实表现就好。乃至我们还要，就是不要表现的，不要锋芒露的太啊太明显。
现在没变啊，爆炸了。
对，好像是
好像是用的那个
变压器，
变压器爆炸的。
很多人用暖气。
哇，这个就没办法看。好，我们刚好可以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就休了。
好不容易不一定好，非要去，要跟着我，一定要那个大声颜色，他要那个电力公司派车子来，
可能要打电话跟他讲，打电话，
因为我们打已经很多人打了，
这个心理啊，所以大家都没打，
很多人打。
就是你这人可以打啊，他也这人可以
打，这个是没有
了，这冷气啊，
这就是出现了，很容易有出现了，这整个气中学版本出现了，
你
怎么？
你都做到吗？
会有啊，经理，
多少？
那很多，那很扎实的。
看着不多。